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法华玄义，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西经469页。我们今天进入显体第九章显体。显体的下面呢分为七单元。这七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正显经体，第二个是广简伪，就是从广泛呢从六个角度来鉴别呢，哪些是我要的，哪些不是我要的。当中我们针对里面的譬喻有说了，就比方说三寿渡河、玻璃如意，还有黄石中基嘛，这里面就显示出他要的是什么。还有呢，就算能够过彼岸，你的深度也是有差异的。就像是这几个学生都考上第一志愿，但是彼此的学识渊博是有差异的，彼此的体能是有差异的，是不是？就是还是会有各方面的差异，有的是学识，有的是体能，对不对？所以同样都是一所学校，他同样都跨过联考进入了某个志愿，但是在这个志愿之内还是有差异的，这样子就很理解了吧。然后第三个单元呢，这就是一法一名，就是说同样呢都称为体，那这个体呢有没有可能它有同样的一个名称，却是内涵很不同。比方说在方等里面说的实相和法华说的实相一样吗？就是叫做什么名同体异嘛。那有没有名异体同呢？然后有没有里面各种的情况来解释它到底这些，那这些不同底下是真的截然不相通，还是说它事实上还是可以经过转过来，而是这个体里面呢它有带方便，而这个体是不带方便，就是再做这些会通。好，再来是入体之门，就是说好，那你都了解了它里面呢有什么内涵是我们所要的，那我知道它是长在这里，它是这个模样，那我如何去修正呢？如何去得到呢？那就告诉你，你可以修哪些观法进来呀，然后这些观法呢彼此有什么差异性。那我说它是粗，可是它是粗它未必不适合你啊，因为它带比较多的方便，对于有些众生来讲，他虽出门，但是却比较容易入手。他另外有些法门呢，虽是妙门，却是虚渺难够啊，是不是？所以怎么样，你要问自己合适哪一类。方便就是你要善巧用心，带方便，出是代表带方便，就是带了更多的善巧用心在体贴众生，所以他说他是出门。这样明白吗？出门不是不好哦，出门是带方便嘛。何谓方便？就是善巧用心嘛。所以25方面是不是25个需要你善巧用心的细节在修行上？所以出门是带方便，是指他带了更多体贴众生的善巧用心，所以众生就可以在出门里面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妙门呢，是因为他不带方便，大一个直通。那直通呢，如果根气够你当然 OK， 可是一般众生是都不承认自己根气不够，那就惨了。修行第一件事就是要能够认识自己嘛。那如果我需要带方便，我又何必不挑那个佛陀准备好的方便给我呢？他都准备好了这么好的东西给我，我何必为了我的面子不接受呢？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这样子呢不但妙得不到，连出也得不到嘛。那出不是代表不好啊，出的里面是不是方便里面显示出它的真修美食啊，没有不好嘛，是不是啊？啊，我想到一个笑话，不好意思哦，他是讲吃的啦，这是因为以前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学佛的很多教授他并不是吃素吧，因为对他们来讲佛 学佛的教授，他讲他叫学佛的教授，事实上他是讲佛学的教授，他不是真的在学佛，你可以理解吗？好，那他们在讲这个地方出个庙的时候，他们讲了一个譬喻很可爱，我可以讲吗？因为他有点，他是开荤心，好，我就跟你讲好了。他们很爱吃，那些佛学教授呢，事实上汉学底子都很好，你知道很多汉学底子很好的教授呢，都家庭环境都不错，都是什么派什么派下来的嘛，家庭环境汉学，能够学汉学你还能够不愁吃穿，十之八九上一代都有点积蓄给他，所以他们都很会吃。那他就讲到这个出个庙之后，他讲了一个砂锅鱼头， 他说啊，庙呢，就是直接给你砂锅鱼头的精华。好，你看你那个汤啊，你就吃了汤，你其他都看不到，你最后就只在拿到一碗，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都能炼出来的。但是呢，懂得吃的众生啊，有各种欲望的，你绝对不希望砂锅鱼头是这样子一碗，你是希望看到我讲了个笑话，对不起，食堂不应该，因为它原文照放，你希望看到就是有火，然后那锅子底下还黑黑的，然后你看到它有很多菜肴，然后还看到一个有点丑陋的头在那里，然后呢你只有这一些不好的出之下呢，你去逐渐品味出它的精华。他说这才叫众生，众生就是有种种的欲啊，有视觉的欲，有嗅觉的欲，有声音听到噼噼啪啪上锅的欲。他说啊，还有那个热气。他说众生就是有种种的欲，所以他一定要选择带方便。就算眼前这些东西都有危险性，眼前这些东西都是不是只显出它的精华，但这才是适合众生的，这就叫做出门。你们觉得呢？虽然有点粗糙，有点昏，但是蛮实话的。那他们这种人事实上就看得很清楚，众生就是这样子，他也很清楚他就是喜欢这样子。他说我们这种喜欢吃的，你给我直接吃它的精华，我还说索然无味呢，甚至不知道它的可爱，因为我就是有欲的众生。所以有欲的众生，它适合要有点粗糙的东西，不是只有精华，要符合它的各个的感官。你们在书上写上砂锅鱼头，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没办法，我本来不想讲，我因为觉得我有点憋住，有点不太想讲。可是我还觉得他这个东西，因为让我还真的印象很深刻。这个是在那个，不是在台湾听到的，不好意思。那他们那种地是不是在台湾听到？我是在那个北京，在北京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聊到他们去那个广东那边啊出差的一个故事啊，就聊到这个出根庙。然后所以就你们要不要写自己想办法哦，不关我的事。不过你可以了解他说的所谓的出并不是不好，出反而符合到你所有的，然后让你也吃到精华，你听懂吗？哦，出也让你吃到精华，跟精华来说并无别，只是带很多方便嘛，这样你明白了吗？好，好，再来呢是第五个单元，是片尾重金题啊，就是片尾重金题里面有非常多，就是有种种的译名，好，然后其他的经呢有没有都也有这些经题呢？然后之后做了一些料检。再来第六个单元是片尾诸行体，所以说如果你呢在行的时候能不能跟它是贯穿的，行跟你的目标必须是连成一气呵成的嘛？那如果是行出可不可以达庙，那庙行会不会达出，有一些它东西它会有一些判别在上头。再来是第七个是片尾一切法体，是一个结语。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一个单元，请各位翻到470页。我不要说他是谁好不好，那个砂锅鱼头不要说他是谁，他也退休了，哎呀，前一阵子也退休了。我真的想想看，我都认识的都是老人家，然后等我都已经开始可以讲的时候，他们都退休了。470页，好，贤体呢，第二贤体者，因为第一是标明嘛，对不对？标明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妙法莲华经》整个解释，所以四明啊，对不对？第一个是标明，明体中用教嘛，第一个标明，第二个贤体啊，好，第二贤体者，前四明总说，就前面四名是妙法莲华经啊，总说啊，文艺浩漫，真的很多，对不对？ 我们从上册的一半讲到下册的三分之二都在讲市民啊，有基门十庙，本门十庙，这光一个庙就讲了30个庙，庙呢前面还有讲了一个法，又有山法，然后莲花又有种种的辟，然后之后还有经，是不是、啊、所以讲了很远了。然后今天呢这个体的话呢是顿点要理，不是他这样文艺浩漫，是顿点，直接点出来最核心的，要是核心的理，正显经体，直变真性、哦、直接让你分别出来我们所要讨论的真性非无二鬼，欲令一解，是故直说。他说啊，你当中不会说他真性的就没有带其他的，可是为了要让大家直接了解他，所以我们就不多其他的赘言了，就直接来谈他。然后后面的呢，因为明体中用教嘛，明体现在讲体，后面还有中跟用，是不是后显中用，第三个中，第四个用，后面的显中用非无出轨也会跟他呼应啊，偏举当名耳。所以彼此呢，你的排列或者你的其他的方式啊，都是合在一起的。第五行，体者一部之子规，众议之都会。一部经的体呢，就是整部的核心，大所有的内容都必须与它不相违背，就是要旨。然后也是种种你里面所要诠释的各个意思都必须要跟它相会，这样 OK 吗？好，非但会之自难啊，亦乃说之不易啊，你要去理解它非常的难啊，不但是你想理解它就已经非常的难了，甚至我现在要为大家来做一个解说呢也是非常的不易啊。文云，是法不可是，言辞相即灭，这是法华经的内文。那乃至于大波涅盘经里面大经云，不生不生不可说啊，又云有因缘故亦可得说。他说这样的一个法不是我们言语可以讲清楚的，但是如果你有遇到合宜的众生，符合世悉坛，令他去入此意，则可说啊。那我打算怎么说呢？今略开七条：一、正显经体；二、广简伪；三、一法一名；四、入体之门；五、片为众经体；六、片为诸行体；七、片为一切法体。这七个单元刚才前面你在看课文有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那我们现在来看下头第一个正显经体。正显经体呢下面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初就解，第二个是论体义，初就第三个是证明体，体是意识相应，第四个是引文证。他说我的意识相应啊，这个实相应呢经文里面哪些地方有提到。好，那初就解呢下面又会分两个单元，第一个是初就解嘛，初就解第一个是种种的当时呢最多人的解释，对于这个体有什么样的解释。第二个是他举出五部论来说明呢这个实相的体啊是什么一个情况，举五论就是不是光只有经有，论也有，好，这样子经论都有。好，那我们来开始往下看470页第13行第一个初就解。初就解下面第一点是举种种的就解，在14行开始一直到471页的第20行，471页第22行可以看到，二是初就解下面的第二点是举五论明实相圣体，找到了吗？这五部论呢是中边分别论、唯识论、摄大圣论、法华论以及十二门论，有看到吗？那我们现在来看初就解下的第一个种种的就解，就说的第一点，第一个他一共举了十个就说，第一个就说是北地师用一圣为体，第二个就说是又有人解说真谛为体，在18行，第三个就说是有人说一圣的因果为体，第四种就说在23行有人解圣体通因果， 国呢是以万德为体，那因是以万善为体，所以因果就是有万善万德，这是他们第四种。就是说第五种，就是说请看到471页第七行，第五种就是说有人名因圣果圣，也是因果，因圣跟果圣，因圣以般若为本，五度为末，果圣呢以萨婆若，萨婆若什么？一切智嘛。好，那萨婆若一切智，有人是什么？萨婆若有两个含义，如果您在二圣经典里面看到的话是一切智，如果您在大圣经典看到的话是一切种智，这样 OK 吗？萨婆若它有两个，如果照它的意思直接直译的话，它的音是译过来是一切智，可是如果你放在大圣经典的话，现在一般大圣的一切智事实上就是一切种智， OK 吗？好，所以这有萨婆若为果圣，以萨婆若为本，余为末。好，所以这是第五种是因圣果圣，然后因圣果圣所配的呢和第四个是不同，第四个的因是万善，果是万德。第六个就是说在470页第九行，因圣狭，果圣广。第七种就是说又般若相应心是一圣体，不相应心是异圣体，就是一体跟异，一与异，这样 OK 吗？与般若相应的话就是一体，不相应则就是异体，就是分开的意思，就是不同的。好，第八个就说又无所得相应行是尽圣。那另外呢其他的像那个欲举手欲低头啊，还有人聚沙为塔，这些种种的低头举手有所得是远圣。第九种就说又有人说六度有事出世杂在一起的话是远圣，那如果你是纯是道品，37道品但出世，只有出世则名为尽圣。第十种就是说又有人用世句度跟品，就是六度和37道品嘛， OK 吗？度与品悉无德，又度与品具有德，或者说度杂品不杂，或者说品杂度不杂。品杂度不杂的意思就是37道品里面有混淆一些事出事，可是六度没有，这样 OK 吗？好，就是刚好跟第九个里面的说法把它变成四句，那第九个直接就分为远跟近而已，还有事出事，这样 OK 吗？这样子十种，那这十种里面呢，第一种到第四种智者大师有做一个评论，可是第五种之后呢到第十种智者大师就没有再做一个评论，只把它列出来，所以在470页第15行到21行，就是这一段的后半部啊，智者大师没有评论的第五个到第十个啊，张安灌顶大师呢就有做一个评论，就是针对智者大师没有评论的这五个啊，这六个就有做评论， OK 吗？好，所以他后面有一个诗位，就是我前面这当时没有评论的这六个啊，我自己把它稍微发表一点看法，这样 OK 吗？整个文词是这样，所以第一个到第四个的看后面有评论的看法是智者大师的，第五个到第十个的看法是张安灌顶大师的，清楚了吗？整个文词的牌，所以它有十种就说，那我们来现在一个一个的往下看。第一种就说是北地师一圣为体，智者大师的看法是呢，这样子的话呢实在是太不明确了，所以智者大师之评呢，我们现在念原文，此语奢慢未为简要，意圣与通烂为全实，若是全还是实我们并不知道，如果是全一圣都非经意，那都不是贿赂我们所要的体啊，因为都是全而已嘛，没有指到实。若为实一圣，亦该三鬼啊，应该要含刮到了三鬼啦。那这样的话，显体不明，故不用。他认为，如果用一圣为体啊，不够直接的锁定他要的东西，因为一圣最后你也是必须有三鬼摄入，那三鬼不是又通三德吗？ 然后三德又不是也有通？你不记得前面有三法会通吗？记得没有？三九七页哈，如果不记得回去看三九七页，它有会通三德啊、三道啊，在上册啦，你翻这一册没有了，在那里翻。好，再来第二个就说呢，有人说是真谛为体，智者大师的看法之原文。此义通烂，小大皆明真谛。小圣真谛，故不是言；大圣真谛亦复多种。今以何种真谛为题，故不用。这个很清楚嘛？就你真谛，可是这真谛啊，这个名词下面有种种含义。你是哪一种真谛呀、啊？你含义没有讲清楚，是讲个真谛，这个实在是叫做有说跟没说一样啊。那个举个笑话给大家听，不过这个不要讲笑话，这个你们一看就懂了，就讲笑话就岔题了。20行，再来是第三种，就是说，就是一圣因果为体。智者大师说，一圣因果为体，一圣他说什么太广泛，那他多了2个字因果，一圣因果。好，那他说这个也不适合用啊，为什么？因为一圣与通啊，就是它的范围太广了，前面就已经解释它不适合啦，就是。今亦不用何者，一圣与通，已如前说。又因果恶法，犹未免是。云何尔是体呀、啊？事无理应，则同魔经。云何尔可用？就是说，一圣它太广了，它是一个泛泛之语。那因果呢，是指你有行因正果嘛，或因行果满，这样对不对？因果。可是这因果呢，如果你没有去一个理来证。就是你说行满果证，那这个证是理在证，是你证入什么理，由这个理来印证你证的理，是不是？那你这个因有没有走偏？大家清楚吗？行满果证，这个证是指证到什么样的理嘛？所以这个理是来印证这个前面的行，那这个因果是行，是事事。是事修而已，是事修，是事相的。那你如何说这个事为体呢？因为事需理来应。那如果没有这个理来应，那这个行满到底跟魔经不两样？因为你如果弃入的理非佛之所弃入之理，就算做的行看起来是对，可是理不对，那则同魔经云何可用啊？大家有印象吧？智者大师不是有在讲那个顺流时心跟逆流时心嘛？看起来表面上都在修六度或者都在修行嘛，可是他的心态不对呀、啊。有人在布施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说他愿意把这东西希望众生出离而已，他嘴巴这样讲，可是他更期待的是有人说：“哎呀，您这是大善人呐、啊。”您真的是有那种舍己为人之心呐、啊，是不是？然后有的会觉得说，我布施了之后，我可以消灾解难呐、啊，趋吉，对不对？你记得吗？有人会这样的心态，那这些心态来说，都是属于有的，就是属于摩罗心呐、啊，都摩罗心。那有的是觉得说，我如果多布施的话，我可以多了很多都是这一类的朋友。那有的人在行一些善法的时候，会加入一些宗教团体在做善事，他希望的是什么？我多开发客户，因为这地方的客户都比较单纯，有没有这一类的人？都会有各种的人会出现，所以当他在说的时候，就是说，他看起来这个是事，可这个事必须要看他后面的理，这个理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顺流时心跟逆流时心，不就在讲他依什么理而行吗？记不记得？好，依什么理而行？好，那也就是讲他依什么心在做事啊？那这个心会怎么发？不就看他弃入的理是什么理？我们在《止观讲义》上册里面有谈到嘛？他每个人的发心，事实上跟他的智慧高下是有差别，而这智慧高下也就显示出他对理的弃入程度是几分呢、啊？好，第四个就说，有人就是说，那把这个圣呢、啊，既然你讲这样的圣是太宽的话，那就把圣跟因果串在一起啊，那就把果圣。和因圣的体都把它定义下来，就是果以万德为体，因以万善为体啊。那就把它引了《十二门论》里面讲的 诸佛大人所成，文殊观音至等所成，又因此经佛自助大圣当作为国，珠子所搭的那些是宝圣，就是阴圣。他不是有侍他们大白牛居吗？那他们所搭的是阴圣啊。好，那只有佛自助的大圣是果圣，又引了普贤观经的讲的大圣因果皆是实相啊。所以大圣这个有一个圣里面通到因果，所以因果都是实相。所以张安就问他啦，因果之圣是为变为不变，那如果是会变，那谁是能通啊？谁是所通？若不变则因果则病啊，皆无此理。若别有法来通因果，当知因果非果者经体也啊。所以十二门论里面云，大人佛不行故名圣啊。那其因以不行来证因果圣也。他前面是讲说十二门论里面有诸佛大人所成嘛，他这边告诉你说大人佛是不行故为圣，行之为不行嘛，我无所行，听过吧？有人说你度尽一切众生，说我没有度啊，你行了一切圆满功德，一切智慧庄严，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听过这个话吗？ OK， 就这类的。那法华里面讲的佛自助大圣，那他这个圣呢是以圣理来喻人，而不是代表住在果德。佛自助大圣是指他来喻人，而不是说我住在果德里面。那普贤观经里面讲的因果皆指实相，所谓的因果皆是实相呢，这不是代表把实相拿来证因果啊，而是说你所有的所做的一切的行都必须与实相相契，若未与它相契，则就是有所相违，跟刚才讲的啊，你事无应理，跟理不相应的话，那不就是错了、啊、所以因果皆是实相，是最后你都必须指向于它，而不是最后把你的结果拿来说不论你做什么都是跟实相不相违的，这就颠倒讲。这样子讲好了啊，六度是菩萨行吧，听过吧？那是不是代表你行六度的时候不能违背菩萨心，然后菩萨的理，听懂吗？所以六度才会是菩萨行嘛。那你不能说菩萨行就是六度嘛，这样 OK 吧？所以你这个东西是朝向后面，不是后面的来说前面就绝对都是嘛， OK 吗？这样的意思啊。哎，真好，我就喜欢教你们就是这样简单。第五个说法呢，我们现在第五个到第十个啊，它就没有像上面的都是一个搭配一个，它变成你得上面第五个要配下面第五个，懂吗？要跳行看 OK 吗？我们一样跳行看齁。第五个就是有人说因圣是般若为本，五度为末，果圣呢是以萨婆罗为本，余为末。那张安灌顶的看法是说，般若如果是为圣本的话，那今天的经呢是白牛，可是白牛是不是经体呢？那如果萨婆罗是为圣本，那今天于金经则是道场所腾果啦，那难道是近圣体吗？听得懂吗？一台车子能够往前走，请问是车子自己会走还是牛会走？牛会走吗？可是你说大白牛车，你的重点是在大白牛还是那个车？听懂吗？那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好了，现在这个我们先把这它跳开。普贤观经大家应该也是法华三部里面的，有没有印象？那普贤观经里面它是不是有一个普贤菩萨，他在描述普贤菩萨坐在那个大白象上面，有没有？然后说大白象啊上面，然后象牙上又会出其他种种象，象的每个下面都有一个莲花，然后莲花上面还有象牙上面还有那些月女，有的月女是坐在花里面，有的月女是在拿着花，然后有的月女是在吹乐器的，印象吗？有哈。所以说他整个描述起来以后啊，那个六牙白象啊，然后还有普贤在上头，请问一下那个哪一个是圣体？以那个普贤观经来讲的话， 然后哪一个是圣本？再往前走的，请问是大象还是莲花？先问你。以普贤观经来讲，往前走的是莲花还是象？还是普贤菩萨？整个画面是不是这样？普贤菩萨坐在大象上嘛，大象上面有种种小象，然后每大象每落一步，下面有个莲花，然后内有七网种种的网网符嘛，记得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好，那他在往前有莲花，然后所以说他那个象会不会落地？象是不落地嘛，哈，然后莲花拖着他嘛 ，OK， 然后普贤在上头嘛，啊，请问一下。那现在到底在往前的是谁？是哪一个？三个东西都在往前进。那其他的月女是在花中嘛，都拖着嘛，然后在象牙上。好，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先不讲月女，先跳开。有菩萨，有象，有莲花。你觉得往前的是谁？是哪一个？三者哪一者？象吼，感觉上好像是象嘛。所以说就是说换到大白牛的时候，再往前的那个事实上是牛嘛，可是你要的东西是牛还是你要的是普贤？是牛还是要车？然后是要象还是要普贤？一样的意思，听懂了吗？所以说他今天要提的东西就是说，有人很多人在讲三圣的时候会想到说，那叫做什么羊居、鹿居、牛居嘛，然后他们想的只是这个众生，他想的忘了他所有的讲的上面是车圣，他们不是坐在羊身上，也不是坐在牛身上，也不是坐在鹿身上，他们是坐在车身上。所以牛不是晶体，肾才是你要的东西。可是这个肾是什么肾？所以那个在里头里面呢、啊，像普贤观经他就会有讲啦。那六牙白象只是代表菩萨的六个神通，他们代表都是菩萨其他以外的，而菩萨才是你所要的指的，而其他包括六牙白象是六神通，那那个牙是代表劫，白是代表污染，那头上有三个人是代表什么？有金刚杵、金刚轮跟如意珠嘛，是代表三字嘛，那些都只是代表，可是真正你所要核心过来的还是以菩萨为你之体嘛，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这边也是啊，所以说白牛它往前为圣本，一台车能够往前是牛吗？不是，它不是你的晶体，那你把它说是萨婆洛为圣本，那不就是代表你现在所证的这个果吗？道场所等果，那也不是我所要谈的圣体。好，所以呢都不是。第六个就说的就是什么因圣狭果圣广，那它张安观顶怎么说？他说因圣狭则就是属于垂直的，就是你把它拉成一个，像刚才那个维园师姐讲的，就是有人说一门深入嘛，是不是类似这样，就把它拉成一个直线，好像你就是一条路一直走。果圣广就是好像说诶，所有八万四千法门都通到我这边来，当你证到了以后，你就说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到罗马以后你这样子讲，可是你在走的时候就是好像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往上一直走。他说啊，这些都不是金经的圣题。哦，还没回答刚才维园下课的时候问的，对不对？就是一门深入跟八万四千法门的那个，我待会有空再回答你。你如果记得的话。好，再来一个呢，第七个就说般若相应心是一圣体，不相应心是一体圣。这个张安观顶的看法是，如果是般若相应心是一圣体，那跟第八个你说无所得的相应行是净圣，低头举手是不相应的嘛，对不对？那是缘圣，这两者上可以一块讨论。无所得或者是般若相应或不相应，然后乃至于净圣或缘圣，那不就是代表这一些都是现在的，在现在这一部我讲的《法华经》里面，这些都只是所谓的庄教病虫，都不是这个车圣的本体。就好像他讲说那些璎珞啊，然后代表的有所谓的37道品嘛，然后行不平正代表什么？记不记得？不记得。同学们有没有印象？不记象了。 我们那个前头啊，他在介绍这一些的时候，他有告诉你整个譬喻在法华文句里面啊，他有把它彰显出来。如果您看的是普贤观经的啊，我把你书合起来了，糟糕。你把那个页码写下去，你回头自己看，因为你手上一定没有，你手上你们不会带那么多书，你们把页码写一下好吗？纸张准备，笔准备好了吗？哈喽，有没有准备好了？如果您看的是普贤观经里面的话呢，他那个有一个求梦王啊，那个梦王呢，方等，他有方等忏，方等忏的话请看到摩诃子观西经上册108页，他有一个表格告诉你所有的像是道场啊，然后七日一日三喜一施24戒，他会告诉你里面代表的是有什么意思。比方说你叫做高坐，高坐代表诸法空，那你会看到24项叫做顺观十二因缘以及逆观十二因缘，代表你的觉了智。好，再来第二个哈，刚刚是方等忏，第二个是那个普贤观经的，刚刚强调的就是有一个普贤坐在白象上的，它的所有的含义啊，包括我刚才讲的月女啊，还有六牙白象六神通者，请看到摩诃子观西经上册110页有整理的表格，都写好了吗？好，再来一个是那个智者大师，他告诉那个火宅里面的众生啊，要他们出来嘛，是不是？那边不是有一个火宅譬喻吗？说有大白牛啊，那个里面的羊居代表什么？里面代表那个就在法华文句里面，请各位看那个法华，不，你回头写下页码，法华文句西经的中册，中册里面啊，它在，因为它这个比较长，这个譬喻就是比较长哦。它里面从整个火代表是什么意思一路写下来呢，在譬喻品里头都是，所以是从那个391页啊，一直都开始都是，事实上还有前头也是，然后到整个譬喻品的结束是419页，这一段就是比较长，比较长，因为它整个是在一文在消下来的。好，比方它里面就有告诉你啊，所谓的像是推牌嘛，不是他说他们彼此互相推牌啊，进出火宅，记不记得？好，那他说推牌里面的推就是指推理，牌就是牌恶，所以你要透过思维检择去除恶，你才能够出火宅。他这里面就有写得很详细，因为他写得比刚才那几个譬喻都详细。然后像他说你另外想要进出啊，里面他说有一些求次求什么因缘代表什么，还有皆是我子我财物无极，这里面他整个每一个都有写啊，说那你用什么，你说他们出宅以后可以免难，那他们是免什么难呢？就是你为什么会入这个色宅，那这个宅是指五阴为色，那我们一般都说是三界，对不对？出三界嘛，一般不是跟你讲火宅是三界，智者大师说不是，三界是宅，可是这个色是五阴，五阴就是内咯，就是你自己这个小身体咯，五阴就是你自己这个，所以你要出火宅，不是你一定只是主善业，你要先把你这个宅给搞清楚啦。所以说你要先，为什么你会入在这个宅里面，你为什么会迷这个身，他就把它分开了，色宅不是指三界而已，它包括有色有宅。所以回头这个，因为它很白话，法华文句真的很白话，你回头你把它翻一下，虽然看起来页码很多，但是应该很快就看完了吧，应该不用二三十分钟吧，你不用把它当成背，你就了解它整个譬喻在讲什么，这样子看过去你就可以了解说一般外面在说的跟智者大师说的法华的一个消文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当你要读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或摩诃子观，我建议你一定要，不是法华玄义跟摩诃子观，对，没有错，没有讲错，你应该先看一下法华文句，因为法华文句真的很浅显，那你很快的把它翻过之后，你会了解它的譬喻都是指什么， 那你就会聊比较能够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事情嘛。因为我们原来了解法华经，我们的解释，我们的想法跟是比较坊间现在一般的说法，跟智者大师所了解的法华经是不是有出入？那既然有出入，他又讲他的玄旨奥义，你怎么去契入？你如果先透过智者大师的角度来看法华经，就是用法华文句，因为它非常的浅显，你看过了它，然后再去看法华玄义，你就自然比较能够契入智者大师说的法华的玄旨奥义是什么啦。所以我常常说，你要了解摩诃止观，你也最好能够先看一下，因为摩诃止观是它要诠释出它的一个圆周遍圆融嘛，那在文句里面它就会告诉你了。所以看刚才不是有两摩诃止观有两个故事嘛？那两个故事你乍看那两个譬喻，就是方等譬喻跟普贤譬喻，有点难。但是你如果先前面看过了法华文句的譬喻品，这个30页左右，你再回头去看那两个修三昧的，就是法华三昧所见的跟方等三昧或普贤观的普贤三昧，普贤观的就是法华三昧啦，然后就比较能够理解智者大师为什么会用刚刚的摩诃止观的普贤观的，像那个六牙白象是六种无漏，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去看待它，比较不会唐突啦，觉得它是无中而有的，因为他在法华文句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好，因为法华文句真的，你第一，假设你上册看不下去啦，第一就是因为法华文句最难，一般人看不下去的全部都卡在续品，因为续品他在介绍那些菩萨、啊、还有那些阿罗汉啊，每一个人的过去生的时候，他会写的都让你很陌生，就是舍利佛不像你印象中的舍利佛，所以大家都产生很大的排斥，然后他就占了法华玄义的1/5，所以大家就卡在那边。那你如果回头看法华文句习经，那很简单，你建议你把第一品续品跳过，从第二品开始看，你看完以后你已经练出你的耐心，再回头看第一品，因为你开始了解智者大师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想法之后，你回去看第一品就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物所有的声闻，所有的菩萨在他眼中是长成那样子。但是因为他在铺述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像我们都是初学的，或者是比较不像他那个年代那么入门的弟子嘛，好，所以我们当然对于他一开始的铺述无法理解。那我建议大家就，你如果真的第一品看不下去，你看第二品觉得也吃力，那就拿起法华文句习经的中册跟下册这两本，就包括从第三品讲到28品了，那看完之后有空再去看第一本，这样好不好？我是今天只能这样讲，因为一般人都是卡在第一品就挂掉了，那第一品就用了1/5嘛，那你干脆就直接那一品就跳过浪过，选后面26品，而后面的26品只有2/3，好，那把后面26品都看完了哦，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想法之后，也许你可以接受他第一品第二品的那么样的一个铺述了，你再回头去看，至少你赚到了26品，不要因为一品而放弃了27品。法华文句很重要，可是一般人都觉得看起来就这样子而已，那他没有看到后面的其他的部分，像刚才讲的啊，他对于火宅的说法是不是跟你们一般的印象都不一样，一般都说火宅就是三界嘛，他不是啊，他说宅是三界，色是什么，色是五阴嘛，所以说你说出这个色宅，一般都说出三界，他没告诉你你必须先了解你的五蕴啊，你从色而后才可以出宅啊，以前古时候的房子真的就是一栋房子而已嘛，不是嘛，他不是里面有告诉你吗，在那里面有什么吹折破落，然后他在外头关还隔了院子，还隔了，所以那个是色，然后之后整栋房子才叫做宅啊，色是里面的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嘛，宅才是整个大的区块嘛，是不是？是啊，所以你要先从小的色而后出大的宅啊， OK 吗？那这里面你了解他是不是对于修行上就比较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一直要你先处理自己的部分里面的部分，再去处理大宅的部分，好。所以像这里面来讲，对于刚刚讲的他那些大白牛啊，或者那个车胜的话，说于在这部经来讲的话呢，不论你是相应心或者无所得或者近或远，他讲的这一些部分啊，低头举手， 在法华经里面来讲，都只是庄教病虫啊，都是他旁边那些侍虫而已，或者只是车上的璎珞，或者是白牛身上那些装饰，都不是指到这个圣体。所以都只是说，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些皮毛枝叶里面去升起种种的争论啊，喧怒如此，谁能别之啊？这些皮毛就是在，你是大白山，你是做什么样的，就是你的车上的坐垫是什么，你的璎珞是代表什么，你们在上面起争执，而不用针对这个核心去讨论，弄成这么样的复杂啊，那让众生自然就没办法去直接体解什么是晶体了。那就说的第九个跟第十个，就说用六度为有事出世间的杂见杂是远胜，那三十七的道品呢，只有谈出世是近胜，或者第十句刚好是把第六句做不同的解释嘛，对不对？一样是六度和三十七道品是不同的。那这两者呢，张安灌顶一次做评论，他说在471页第19行，有人引释论，就是大智度论里面的六度为圣体，方便运出生死，慈悲运取众生。于金经则般若就是牛，五度呢就是庄教，所以说般若加上五度是不是就是六度？好，那方便是病虫，慈悲是宣，这在智者大师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啦，在六度，在大智度论里面不也都可以看得出来了吗？所以他们都不是代表圣体呀。所以你看六度不就是圣体，方便是运出生死，慈悲是运取众生，可是在今天的经里面来讲的话是什么？六度这个圣体必须把它拆开成为牛，还有庄教，还有呢方便，它原来是出生死，这边是病虫，慈悲那边是取运取众生，这边是宣，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圣体。好，那之后他取了五部论来说明十相的圣体，因为前面都被否决掉了，那他就必须要举出五部论。第一个是中边分别论，圣有五，第一个是圣本，第二个是圣行，第三个是圣之所摄，第四个是圣之所会障碍你取得圣的，就是让你没办法上车的意思啦。好，再来是圣国，你所达到的，你要去的目的地的意思。好，圣本位为真如佛性，圣行福慧，所以你像讲福慧双修，记不记得？好，那圣之所摄为慈悲，圣障就是烦恼，烦恼障，行是智障啊。好，那圣果希望达到的是佛果。好，再来是唯识论提到的，这是第二部论，唯识论。圣是出载意，由真如佛性出福慧等行，由此行出佛果，由佛果来运载出众生，是不是跟刚刚的一样，只是把它排列做了一个你的所行还有次第还有功用。好，472页第一个是摄大圣论，是第三部论。摄大圣论，圣有三，一圣因就是真如佛性，圣缘为万行，圣果为佛果。有没有觉得好像三鬼或三德，有没有觉得很像？好，472页的第三行是第四部论，法华论。法华论明圣体为如来平等法身，又云如来大波涅盘，此两文是如银贤耳，发心低头举手等名为圣缘。所以其他的只是里面讲的叫做行啊，解脱行哈。刚才说的远胜那一些都是解脱行，就是万行，跟四大圣论是相应的。第五行是第五部论，十二门论。十二门论名圣本，为诸法实相，圣主为般若，圣住就是主行跟住行。诸法实相，圣主为般若，圣住为一切行之成，圣智智萨婆洛，就是尼由般若配合上一切行来去铸成它，最后总算能够达至萨婆洛。好，第七行是关于这五部论的一个结语，此五论名圣体同，而庄教小异，金经名圣体正是实相，不需要取种种的庄教直接谈它的圣体， 今取厄洛曲庄教呢，则不是非佛所称圣也，非佛所成的圣也，非佛所成圣也。所以他要谈的就是，你直接看他到底核心在哪里，其他这些庄教都先把它舍掉。好，那我们下一周呢，就直接从体的义跟体的正身来谈，好吗？下一周我们就从这部分来谈，希望能够讨论到引文正。那如果还可以再做一些简别的话，是更好了。我们今天法华玄义上到这边下课。